就像刚刚黄奕弟兄带领我们的祷告，愿你会发现基督徒的一生最后会看见两个字，就是恩典，就是基督的恩典。就像刚刚我们所敬拜的，我们能被呼召，我们能认识他，并不是我们自己的才能努力，那是恩典。包括我们今天两个教会能聚集在这个地方一起来敬拜他，也是因为恩典。所以很奇妙的恩典，因为这段时间基督之家，我们今年整个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一起在查考整卷的罗马书，而最近刚好进入到第五章后面和第六章，就是讲到恩典的时候，保罗将整个的恩典显明在众人的面前，其实就是看了神的羔羊，看，这就是恩典，是你们每一个人需要的恩典。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就我们继续往罗马书一起来看一看，保罗向我们所见证的恩典，到底什么是恩典。我们看今天的一个主题经文，罗马书第六章一到四节，大家如果有圣经可以翻开圣经啊，就罗马书的第六章一到四，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命的样式，像耶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你知道整个罗马书它是整本福音书，就是整个保罗的心意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如果我们大家读过罗马书的，你会发现在第六章之前，整个罗马书的一二三四五，他就一直在铺垫，对不对？他一直在为着把恩典显明出来，他一步一步的在启示真理。所以他最先启示的是人的堕落，对不对？启示神的愤怒，启示到人的结局，然后最后讲到神永远怜悯恩慈的旨意。所以保罗在第一章的时候说，原来众人都在神的愤怒之下，对不对？因为人的心是不信神，不把神当神荣耀，然后整个人的行为是很多的不义，人的心思意念里面很多很多的败坏，是违背神圣洁的律法。而我们看见那个可怕的是人在神的愤怒之下。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过最后魔鬼撒旦和一切不信之人所面对的永恒的那个刑罚地狱。他说那里的火是不灭的。其实整个地狱所彰显的就是神的愤怒。因为当神的愤怒是永恒的时候，整个灵魂所面对的就是烈火。因为神常常启示，他说我是烈火，我要烧尽一切的不义与过分。所以这个是人可怕的，他要面对的是神的愤怒。另外一个点，保罗也让我们看见人的可怜是什么？是人不能够救自己，甚至是人不能靠自己回到神的面前去。因为保罗说，你们是死的，因为人的灵死掉，对不对？人的属灵的光景是没有一点的能力。所以保罗在第一章说过，他说你看神的属性，对不对？神的永能，神的全能，在被造物身上都被显明出来，你们看见了还是不信。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是人的背离，对不对？人极其的刚硬。还有一个点，就是人看见了也不能去信。所以保罗说是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没有寻求我的，因为个人都偏行己路。所以保罗整个一个启示叫人在属灵上的一个绝对的无能、堕落、可怜的光景。 然后保罗继续往前，进入罗马书的第三章，他说，在一切以外，在律法之外，对，在神的永恒的里面，神因为自己的慈爱怜悯，他制定要来拯救他的百姓。特别神知道人的罪性，那个罪性的刚硬，对不对？那个罪性的根本就不可能来寻求他，根本就不能来转向他的那个完全，刚刚分享完全堕落的那个光景。所以神用了一种超乎人智慧，对不对？整个高过我们一年的方式，就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所以神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很短，但是他用他整个的生命完全遵循了父的旨意，对吧？他没有一点是违背的。他所以耶稣说，他说我什么都没做，我是看见他做我就做，对不对？我看见他说我才说。他整个的生命是活在父的旨意里面，所以耶稣的生命是完全的，他受过所有的试探，但没有一点的软弱和犯罪。然后到最后，我们的主带着这种完全的生命走上了十字架，是带着完全的生命。所以他在被咒诅的十字架上，他不是因为自己的罪，而是为了担负我们的刑罚。而就像我说的，他的生命是完全的，对不对？没有犯罪的，所以他的宝血是无瑕疵的。保罗说无瑕疵的宝血，他的宝血流出来的时候，因为是没有犯罪过的宝血，所以他的宝血是有能力的，对不对？他的宝血可以洁净我们所有的罪。而也因为耶稣基督完全的生命，对，他满足了父神一切公义的要求，所以在父的面前，他用他的宝血挽回了父的怒气。所以保罗说，基督的宝血做了挽回祭。所以当这位独生的爱子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对不对？我们非常熟悉的两个字，或者英文是 done finished。当成了的时候，耶稣基督那个福音成就，父的旨意成就，恩典成就。所以从那个以后，人不再需要靠自己的行为，对不对？靠自己去守律法来得救，而是当人听见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不对？听见了原来有一位救主，他来到世上，他为了我的罪走上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恩典，当人听见这个福音，信从这个福音的时候，圣灵就把他带回到，对不对？带回到上帝的面前，他一切的罪孽被完全的洁净，他因恩典再次的与上帝和好，上帝也因基督的宝血称一个还没有行为的，对不对？在行为上可能还继续有软弱的，但是因基督的宝血，上帝说我称他为义，因为他与我再次的和好，而我们也在基督里得永远的奖赏。有个印证就是圣灵，对不对？我们要在基督里领受产业，所以这个就叫恩典。所以保罗一直在让我们看见的恩典就是这个：你没有行为，你没有功德，对不对？你没有一点的作为，甚至你没有一点配得的，但是在我的恩典里面，对不对？我在创世前所制定的、所拣选的，我靠着对我差派独生爱子所成就的，整个上帝让我们看见的是他全然的恩典，对不对？包括我们的信心，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我们很熟悉，他说你们得救本乎恩，以致信，这不是出于你们，乃是上帝所赐的。因为这个点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说我得救是因为我的信心。No， 全然败坏堕落的一个点是，你的信心可以信所有的事情，你可以选择所有的事情相信，但你没法相信这位神，因为你在属灵的事情上是没有能力的。所以连那得救的信心都是在基督里所赐给每一个人的。所以整个的恩典，所以包括很多我们比较熟，大家如果熟悉的像 Spurgeon 斯布珍牧师啊，像很多的改革宗牧师会称为主权的恩典，因为这是神自己所显明的给人的一个恩典。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保罗所看见的，你没有夸口，对不对？没有人可以夸口，没有人可以觉得自己值得配的，而是我们可以看见原来都是他所赐的恩典。而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第五章里面也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对不对？就得以永远的站在这恩典当中，永远不会滑落，对不对？我们所有的软弱，所有的罪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神会全然的怜悯饶恕，因为恩典显大，对不对？你的过犯越大的时候，恩典就更显大。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需要这样来认识恩典，因为即使是基督徒，对不对？即使我们已经蒙恩，其实人很软弱的，对不对？因为我们里面很多挣扎，很多的试探，特别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很容易不小心就掉入试探，对不对？很容易就软弱犯罪。如果我们不能够这样来认识恩典，你非常容易一件事情是被仇敌欺哄，他会让你一直看自己，他会看你自己做得好不好，他看你自己有没有配得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如果一个人不是因恩典这样来认识神、寻求神，而是一直要看自己，你会发现，特别是当你软弱的时候，你会被控告得一塌糊涂，对吧？你根本就没法来到神的恩面前，因为你就觉得自己哎不配。你看我又犯罪，我根本就没有脸来见神。就像大家还记不记得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他们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躲起来，对不对？他们不敢见神。因为罪有一个羞耻感在那个地方，如果我们不能明白神的恩典，我们会因这种羞耻感、控告感而躲开神的，所以我们会陷入到这个控告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基督徒的生命是完全依靠神的恩典，对不对？我的救恩是神的恩典，我的过程是神的恩典，我最终能被保守到底，也不是我的意志，而在乎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对吧？我不是被定罪的，对吧？我知道恩典是什么，对吧？我知道我靠的是什么来到宝座前的，对吧？我知道我从一开始就不是靠着我自己的行为，而是靠着神的恩典，所以我现在依然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坦然无惧，不是说你做得很好，对不对？哎呀，黄奕，或者是姐妹，你最近没有犯罪哦，你最近很刚强，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他不是，他说的是什么？因着羔羊的宝血，你得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前，施恩座前。所以整个让我们看见的是恩典，对不对？是神的恩典在覆庇我们、带领我们、坚固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看见的是保罗为什么一直在强调什么叫做福音。他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从信主之初，对不对？我们的生命就在神的手中，无论如何，他的恩典，他的恩典是不离不弃的恩典。所以我们很爱的一段经文，对不对？无论任何的事情，现在的、将来的、高处的、低处的、掌权的，无论什么环境，都不能使我与神的爱再一次的隔绝，因为神的恩典已经给了我们，对不对？我们因基督的宝血已经站在恩典当中。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这样去认识恩典，因为越正确的认识恩典，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你的心越被坚固，你越有能力，特别是你在面对软弱和征战的时候，你的里面会重新得力的，因为你看的不是自己，你看的是十字架，对吧？你明白恩典的时候，你的里面有个确据，我可以看耶稣，对吧？我可以全然的交给他，对吧？我可以把自己整个的赤裸敞开在他的面前，因为他是我赐恩的神。所以这个是我们对恩典的一个认识。那今天整个的就进入第六章，我们可以看把这经文放出来。第六章保罗在这里写了一个问题，他说哦，既然如此，对不对？因为第五章整个恩典被整个的高举，对不对？就有恩典作王，对不对？整个的恩典越大，它胜过一切的过犯，对不对？过犯显多的时候，恩典就越大。那第六章开始，保罗就写出问题：既然如此，对不对？原有这样的恩典，我们可以继续的在罪中吗？对不对？我们可以继续的犯罪吗？为什么保罗在第六章开始要写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就像我说的，保罗在第五章一直在写恩典，很多人就会觉得，哦，保罗你传的福音，对不对？所传扬的这样的恩典，会让信主的人放纵的，对不对？因为你说恩典大嘛，对不对？神完全的饶恕接纳，不再定罪，对不对？你的过犯多的时候，神会给更大的恩典，而且神要保守你到底，对不对？神，像耶稣说的，我的羊我必保守到底。所以人就会觉得，哎，这样的恩典，对不对？是不是或者信主的或者没有信主的都觉得这样的恩典，那我们就可以放纵呢？对，我可以做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干嘛就干嘛，即使可能这件事情不讨神的喜悦，但没关系嘛，恩典，我有恩典。那人为什么会这么想？其实有个点，就像我说的，不认识恩典，或者换句话说。人不是靠着神的启示来明白恩典，而是站在一个人堕落的罪性上来看待恩典。因为当人是以人的肉体，对不对？人的自己的性情来看待恩典的时候，他对恩典的反应就是这样。对，就像我们自己一样，对不对？当我们有些恩典的时候，我们会把恩典变作什么？特权，有没有？以前大家，以前我喜欢读古代的有些那个，特别是喜欢。权力之争的有些书籍，以前古代有一个恩典叫什么？黄马褂，大家知不知道？当皇上把黄马褂赐他的是什么？免死金牌，对不对？恩典，对不对？不管你以后做什么，黄马褂保你不死，对不对？或者是给个什么尚方宝剑保你不死，那你会发现一些大臣拿到恩典。拿到这个黄马褂以后，他不是约束自己的行为，对不对？他不是，哎呀，上帝是，哦，不是，皇上赐给我这个恩典，我以后不要了，不是，他反而是什么，搔痒跋扈，对不对？他反而越来越无所谓，走在街上都是横着走，黄马褂，对，他做错事了，被带到官府里面，黄马褂，因为他知道他有这个特权在，所以人的惰性来面对恩典的时候，他会把恩典当做放纵的特权，所以人听见保罗这样讲的时候。他就会，哎呀，那不是人就随便做了吗？他会这样去想的。而你知道那些在当时啊一直诋毁保罗的犹太人，你知道那个时候很多犹太人在反对这个福音的，他们会抓住这个点，疯狂的攻击保罗所传的道，特别说基督的福音是给人放纵的机会，因为你知道犹太民族是神节选的民族，特别虽然他们还不明白，他们心还没真正的明白过来。但是他们有个极大的恩典是什么？他们有律法，对，这是保罗所承认的。你们虽然不明白，没有守住，但是不能忽略的是神的恩典，律法赐给了你们。所以犹太人对神有个基本的认识，对不对？他们知道摩西的神是谁，对不对？他们知道大卫的神是怎样的神，所以他们知道这位神的公义圣洁，对。所以当保罗这样去传的时候，当犹太人不明白恩典的时候，他们就会抓住这个点。对，哎，你看保罗所传的福音和我们的上帝根本不是一个上帝。对，我们的上帝多么的圣洁公义，保罗传的恩典是让人可以随便做的。所以，当犹太人抓住这个点的时候，福音在犹太里面，对，包括不光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在整个罗马，对不对，到处的犹太人会造成很大的拦阻的。所以，保罗，我们的使徒保罗，因为他受神的智慧，对不对，引领，他有这么多的经历。一方面，他一定是对人的罪性有个很深刻的认识，他知道人的罪性会这样来反应，或者是他在整个的服事道路当中，因为罗马书是他比较后期写的一本书了，他在整个的服事道中一定听过很多人，对不对？拿着这个点来诽谤福音，特别是犹太人，所以他在这里他自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因为他是一个罗马教会的，自己把讲完恩典，他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OK， 现在恩典在这。那我们可以继续犯罪吗？保罗自己把问题提出来，为的是见证什么叫做真正的恩典。所以你看保罗怎么见证的，怎么回答的？四个字：断乎不可。然后这句话是很严肃的，对不对？如果你去读，是很直截了当的。他没有说哦怎么样，他不做任何的解释，只说四个字：断乎不可。要希腊原文里面的翻译是绝对不可能，对，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你们不能这样想，就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保罗这么坚定地说恩典绝对不会使一个人继续在罪中而继续犯罪？因为回到那个罗马书第五章二十一节那里，他说恩典也，大家可以翻了那个罗马书第五章二十一节 PPT 应该也有，对，他说照样恩典也借着义怎么样做王，对不对？做王呢，恩典做王呢，什么叫做做王？做王就是我们知道王是有能力，对不对？有权柄的。当恩典做王的时候，他在一个人的身上就拥有了权柄能力，对不对？他在人的身上可以来掌管一个人的。你知道曾经罪做王的时候，对不对？人的生命是被罪辖制的，所以保罗说你们曾经是罪的奴仆，对不对？你们是被罪掌管的，所以人是要犯罪的，对不对？人的心是不能不犯罪的，而且他是愿意犯罪，喜欢犯罪，他的生命整个生命是顺服罪的一个生命。但如今恩典借着义做了王，义是什么？耶稣基督，对不对？基督的义，恩典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个公义圣洁的生命，那个义做了王。所以整个的恩典和罪是相争的，对，他不能就像国与国，对不对？基督的国和撒旦的国，他没有一点的关系，绝对不能有的，他是完全两个国，恩典和罪是完全两个王，他不能有一点的交集，因为是一个是光明，一个是黑暗，对不对？一个是圣洁，一个是败坏。所以当信的人，对不对？被恩典带进到恩典的里面的时候，恩典成为他生命的王。换句话说，他的罪，他的生命不再是罪的辖制，对不对？他不再是罪的奴仆。所以这是一个必然结果，弟兄姐妹，就是当恩典做王的时候，这个人的生命他就不再是顺服罪的，而是他要来顺服义。因为恩典是借着义做王的，对不对？恩典见证了这个义，所以当恩典来做一个人的王的时候，这个人的生命就一定不会再继续的像过去一样去顺服罪，因为他如今是恩典的奴仆，是义的仆人。所以一个人不可能有两个主的，要么他是属神的，要么他是属撒旦的，对不对？要么他在恩典之下，要么他在罪之下，一定是这样的，他不可能有两种结果。而保罗在后面罗马书第六章第二节，就今天的主题经文，同样证明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说什么？我们来看第二节，他说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怎么可能在罪上继续活着？死了，你知道罗马保罗在前面写罗马书的时候，他也提过人的死，对不对？特别第五章他说什么？他说因亚当众人都死了，他一个是犯罪，对不对？第二是众人都死了。那这个死是什么？这个死其实是包括灵魂体的死，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人最先在伊甸园被神创造，他的身体是不死的，对不对？他那个时候人的肉体，就是我们的身体还没被罪污染的时候，那个身体是不用死的。但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尘归尘，土归土，对不对？因为罪我们要遇见死亡，身体包括我们的灵魂，对不对？因犯罪，当神来审判的时候，他的灵魂会有第二次死，对不对？启示录说你们的灵魂要有第二次的死。那还有一个死，其实也是最带来极其可怕的，就是人的灵的死。那这个我们常常，我相信这边的教会也会分享，对不对？灵的死，因为我们知道神在最初创造人的时候，人是有灵的活人，对不对？人是靠着灵与上帝相交相合，对不对？去灵与相交通的一个关系。而灵也是什么？神居住的地方，对不对？整个人的生命里面它是神的性情，对不对？神的公义圣洁恩慈良善是他的性情。所以那个时候的人是什么？是喜欢真理的，对不对？喜欢圣洁的，他是顺服神的。而当亚当就是第一个人犯罪临死了，创世纪第六章那里耶和华说 他说既然他们已经属了血气，我的灵就不在他们里面了，对不对？他们灵没有了，所以神就不住在他们里面了，因为他们已经属了血气，而这个恶果也临到了众人，对不对？因亚当我们众人都死了，因为我们都犯了罪。所以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就像上次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姐妹也分享到那个原罪，对不对？那个罪性，那个人生命的本质是属血气的，对不对？所以诗篇里面说，人一出生就远离神，对不对？就不认识神，他整个生命就是与神为敌的，对不对？他是远离神的，所以他整个的生命是在属灵的事情，在神的事情上死掉了。对，他曾经是属灵的，对不对？有神的生命，所以他是顺服神，喜爱真理，对不对？喜爱公义的。现在是属血气的，罪做了他的王，因为他的生命里面是那种肉体的邪情的私欲的，所以他在罪上怎么样？罪上就活过来了。所以属血气的人在罪上就活过来了，因为他成为犯罪的人，对不对？这个就是死掉了。而如今，正如保罗写的，神称一切信他的人为义，而不仅如此，神也将圣灵赐给信的人，对不对？使这个人重新怎么样，成为有灵的活人，有灵的人，新生命进来了。所以弟兄姐妹，人的灵活了，那个属血气的生命就死掉了。那这个是属灵的原则，对不对？就像人的灵过来的时候，灵进去的时候，他的生命本质就被改变了，对不对？从属血气的回到属灵的，对，那个属血气的犯罪的，在罪上活的生命死掉了，对不对？这个就是恩典所带给人的。所以你知道，我们要一定要明白，恩典不仅是他对我们的罪完全的饶恕，他更是让我们与基督因着恩典那个犯罪的属肉体的血气的生命死掉了，对，因为那个新生命进来了，我们再一次的因信成为有灵的人。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人的性情不一样，我们说生命的性情不一样，对，他爱神，对，他里面有颗愿意的心，他愿意顺服神，因为他的生命性情所带来的情感意志，他整个都是转向神的，对，和过去是不一样的，新生命性情所带来的。我们还是会软弱，对吧？我们还是会犯罪，因为我们有个未死透的肉体在。但是你会发现，我的里面那个挣扎会不会有没有挣扎？为什么？因为有新的生命性情，你过去不会挣扎的，对吧？因为你会觉得大家都是这样嘛，或者是你会，你的良心虽然责备你，但是你会找任何的借口，对不对？你不可以不管的，但现在你会挣扎的，因为你的里面有了新的生命。对不对？过去喜欢的现在越来越不喜欢了，过去觉得为了自己的利益，对不对，可以做任何的事情，现在不行了，你的里面不对了，有一个新生命的心情是趋向公义的，对不对？是要爱慕追求神的圣洁公义，这是恩典所赐给我们的。所以老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神的儿女，对不对，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那这个不犯罪绝对不是说我们一信主就完美了不犯罪，不是哦，不是这个。你看他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在他的里面。这个道就是什么？就是神，对，神的生命，对不对？那个种子已经在我们里面，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属神的，有神圣洁生命属性的种子在你们里面。所以你们不犯罪其实是不能犯罪，因为你们犯罪就会难过，对，你们犯罪就会挣扎，你们犯罪就会觉得苦啊，我不想犯罪，只是我现在还软弱，对不对？你的里面会带出这个新的感受。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一定要有的。所以一个人如果继续留在罪中，他没有这种，对不对，没有新生命所带出来的这种生命的感觉，心灵的挣扎，他没有那种想放弃罪，啊，我不想再做了，对不对？主啊，怜悯我，不想再做了，怜悯我。他如果没有这样的盼望，其实另外一个面就是无法证明他已经蒙了恩，就是这。因为既然在罪上死的人，怎么可能继续在罪上活呢？对，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罪对他不是以前的吸引力，他反而是不想的，只是那种肉体有些时候掉入试探里面，但他会难过的，对，他会啊，主啊， 保罗怎么说的？想行的行不出来，对不对？不想行的，有些人行出来，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肉体呢？你会，对吧？你会的，越来越摸着这样的生命的感觉的。所以你知道，耶利米在写耶利米，他被神启示的说过一句话，他说：“古时人不能改变什么自己的肤色，对不对？你大家知道古时人是什么？对，非洲人、黑人，对，你不能改变自己的肤色的。那他说什么？内暴不能改变自己的斑点的。换句话说，是有一个本质性的，你不能改变的。你怎么改变，对不对？你都不能改变你的本质，对不对？那个叫什么？你的。”性情，对不对？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你可以在外面有些行为好事，但你的里面有个本性的东西，你是改不了的。但是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改变这个本性，这个是福音的大能，对不对？所以恩典来的时候，它不光是改变我们的行为，它是从里面开始改变我们。所以神绝对不是给我们一个，如果还是从外面改变，那还是律法，对不对？还是说。你今天要做一二三四五，那我们还是做不到。他是从里面先改变我们，让我们先不想做，有这个挣扎，而更多来依靠他。所以大家可以想想圣经里面所有的见证，对不对？包括扫罗也好，大卫也好，每一个见证，包括你自己生命的经历，是不是有这个？但这个要分开，有些人像扫罗一样，越是他对神来说是很特别的，对不对？所以他重生的经历怎么样？很。dramatically 就是很强烈，对不对？大光照到，哇！第二天眼睛打开，对他，那个云林掉了，眼睛看见了，整个生命不一样。有些是会这样，但有些不是哦。因为有些我曾经听过一些弟兄姐妹，他说：“哎呀，怎么办，俊伟？我没有扫罗的经历。”我说：“我也没有。我们不是看那个，非要要那个经历，而是那个生命新生命的升起，对不对？有些人就是慢慢的。”对，可能是他听见福音的时候没有听很对，或者是他那个对圣经那个时候真道还不够熟悉，那个里面还没被启示，但慢慢的，对不对？一年、半年、一年，慢慢，他那个新生命的心情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起来。有些人就是会这样，但他结果是什么？不管你是强烈还是慢慢的，一定会有的，因为这不是出于你的选择，对，不是我每天在那打坐，我要，不是，而是恩典。对不对？是神给你的恩典，所以你一定会有的。所以这个点上，保罗说断乎不可。其实我们曾经会觉得这像一个命令，对不对？就是你不能犯罪喽，它像一个命令，其实它更像一个见证，对，不可能，对不对？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恩典，如果人领受的恩典，它绝对不可能继续在罪中，因为它有了。新的生命，对，因为恩典做了他的王，他的生命是要来顺服义，而不是顺服罪的。所以保罗说，断乎不可，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对恩典有这样的认识，或者说觉得，哎，反正有神的恩典，我可以是不是继续在罪中？其实到今天教会里面还是会有这样的想法的，因为有些人还是会觉得。恩典嘛，因为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他亲口对我说的，因为他可能是比较容易发脾气的，然后一发脾气嘴巴就乱说话。他说他有一次找到我，他说我突然想通了，我说什么？我干嘛这么自责呢？对，你看，他说神认识我，对不对？我说对，神知道我发那个，对不对？对，所以神就是让我发脾气啊。他说你知道吗？他说那天神。给他一个启示，他说感动，他说感动，他说当我发脾气的时候，就可以来见证他的恩典的。你知道这种话乍听之下没错，对不对？就是我们的软弱显明神的恩典，对不对？我们的软弱，神的恩典显明完全，的确是这样的恩典来伏庇我们的软弱。但是你越想越不对，哎，那这样是不是就是把所有东西推给神呢？就是。你懂吗？就是那个我发脾气可以了，就是神的旨意。为什么？因为神要用我发脾气来显明他的恩典，或者是我越发脾气，他的恩典就越大。你懂吗？就是这个东西，这是我真实听见的。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自己还刚服侍没多久，我知道是错的，但是我也觉得他有很强烈的那种自信， 所以他就说，哎呀，你看我一下子重担就卸下了，我不用再自责了。你会发现问题就在这儿，他不用再自责了，你懂吗？就是我不用再畏罪征战了呀，反正我知道软弱没关系，犯罪没关系，因为我犯罪了，恩典来了，对吧？就是这样的意念，它会让我们习惯软弱的，对吧？就是它我们觉得犯罪没什么嘛，然后在软弱当中他就不愿意出来了，对，他会自己找到一个非常属灵的借口，我的软弱反而可以显明恩典。所以保罗说断乎不可，就像我说的，恩典与罪它不是同时存在的，对不对？恩典，神的恩典不用你的软弱来证明他的恩典，不用的，恩典是帮助你的恩典，对不对？扶持你的恩典，但恩典不需要你的证明，不需要我去犯罪来证明神是恩典，不需要这样，不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仇敌啊很欺诈的，他很，其实有时候我们不要把仇敌魔鬼就是撒旦想得很笨哦，因为曾经很多人说，哎呀，魔鬼是不是笨笨的？我说魔鬼不笨，为什么？魔鬼曾经是最靠近神的那位天使，对不对？他是天使长，他在荣耀里面比你我待的日子更久。所以保罗说什么？他假扮光明的天使，他可以，他什么都可以假扮的，他是有智慧，他是有那种技巧的，他是有技能的。如果魔鬼是笨笨的，耶稣就不会让我们小心。他说仇敌如吼叫的狮子，遍地吞吃可吞吃的，对，他是有这个的。所以你知道仇敌，一方面我们要记住仇敌不能夺取我们的救恩的，对，因为耶稣的原话是仇敌不能将你从我手中夺去的，就是耶稣对我们绝对的保守。但是仇敌来会做杀害偷窃毁坏的工作，他会破坏我们的生命的，对不对？因为当我们在软弱当中，我们听进了这个错误的意念，对吧？我们相信了这种东西，你就像上周上次我们分享的时候，那个姐妹分享的那个破口就在了，而那个破口在的整个的恶果就是它一定会阻碍你生命的长进的。还有一个点就是你会变得越来越不喜乐的，为什么？因为仇敌当时让你觉得很爽，就像那个弟兄，哎呀，卸下重担了，但其实你会发现你的里面会越来越被控告的，因为仇敌来他绝对不是给你喜乐，对不对？仇敌如果给你洗的呢，那个就不对了，仇敌他一定是把你洗的偷走的。因为如果我们的里面有圣灵，对不对？我们里面有那个，你反而会被控告的，对不对？你会你一方面觉得哎，这个意念很好，但一方面你会被这个意念控告，就是仇敌做的工作。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有这样的想法，就保罗就说断乎不可，对不对？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不要觉得恩典可以，有恩典了你就可以随便犯罪，在软弱当中没事，绝对不是这样，对不对？神的恩典不是让你停在软弱里面，神的恩典是不定罪你的软弱，不定罪你的犯罪，神的恩典是帮你走过去，最后靠着恩典胜过你的软弱，这个才是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们一定要认识，因为一定要小心这样的意念，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教导出于不同的教会，他们将恩典和律法 好像对立一样的，对吧？我们虽然我们当然不在律法时代了，我们不用遵循律法，但恩典和律法绝对不是对立的，恩典是成就了律法，对不对？因为恩典是借着义做了王，对不对？基督的义是什么？是完全遵循了父的旨意，他守住完全的律法。所以包括恩典福音也好，有些极端的灵恩派所教导的那个信息听了，他会让人那种自由不是在基督里的那种自由，对，不被罪捆绑的，他是在行为上的自由，对，从此我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我在恩典的里面，对，我想反正神也不会定罪我，神也不会怎么样，对吧？无所谓了。这种教导会让人怎么失去警醒和敬虔的操练的，对，他整个生命会变得放纵的。那一方面我们知道的确一个真正重生的人的确他的恩典，他的生命会蒙神保守，但是他整个的生命会受极大的亏损的，非常亏损，他不绝对不能长进的，对吧？因为他一直停留在软弱里面。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个，如果你听见这样的教导，或者有些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对不对？因为有些时候特别做传道的，因为我经常会收到很多弟兄姊妹给我发的不同的信息，哎，你听这个很好，听那个很好，你们需要辨明的， 有些时候你听了一下，你就觉得啊，这什么？就是大家放个音乐，但是它不是福音。有些人就是告诉你恩典呐，恩典呐，律法不要看呐，对不对？以前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听平约瑟的，大家知道恩典福音，就给我发啊，你这个很好，不要看律法了，恩典，然后怎么样？你会发现他整个人，因为他很满足人的，你知道，肉体，我们里面肉体没有死掉，还没死透，他很符合我们的肉体的，很轻松嘛。哎，基督徒的，你懂吗？就是他把喜乐，他不明白什么叫基督里的喜乐，他把喜乐当做我可以随便生活了。对，我在恩典之下，哎呀，我今天想吃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买什么就，你懂吗？想怎么花钱怎么花钱，反正我在恩典里面。他，这不是福音，对不对？这不是保罗的教导，恩典。不是让人放纵的恩典，恩典反而是让人警醒的恩典，对，让人对付罪的恩典，让人胜过罪的恩典。所以，就像刚刚今天弟兄带领我们祷告的时候，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的吩咐，做门徒的命令只有一个，背上十字架，舍己，对不对？那谁能比耶稣更了解恩典呢？他就是恩典，对不对？他把恩典和真理带到这个世界上面，他希望他的孩子是喜乐的、自由的，对不对？所以他为什么要说这个？是因为我们需要真正明白耶稣所带来的恩典到底是什么，对，福音是什么？大家想过没？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拯救我们脱离罪，对不对？耶稣的名字不是让你在罪中继续的没事，他是拯救你脱离的罪。所以一个真正对恩典认识的人，一方面恩典会坚固他的心，他不会被随便控告的，对不对？他知道他的恩典，他的福音从哪儿来，对不对？他知道谁在保守他，他知道在基督里不被定罪。一方面，对不对？他不会那种啊，神不爱我了，怎么怎么，不会的。一方面，他在恩典里面，他会不断对付罪。阿门，他是不断对付罪的，他是每一天背上十字架，当神光照他的时候，他是要认真对付罪的，然后他会在恩典当中忍耐，对不对？可能他，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确，大家会遇到这种情况，反复犯，大家会有没有？就你今天被光照了，明天还是犯这个罪，所以恩典是一方面坚固我们的心不被控告，一方面让我们继续的去对付他，因为我们对面有一个明确的应许，就是有一天神会把我释放的，对不对？甚至是说个最那个，即使我在肉体当中，我每一天都还在对付这个罪，但是终有一天。我全然会被释放的，因为恩典会完全的释放我，所以他是很平衡的、很正确的来认识恩典，所以恩典不会让人放纵的，绝对不会。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恩典断乎不可，恩典不会让人停留在这里。那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两节经文，还是罗马书第六章，然后第三节和第四节那里。他说，然后他再一次说，对不对？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对不对？然后所以我们归入死就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死里复活一样。你知道这里我们的使徒保罗再次的强调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恩典不会让人在罪中，而这个的绝对原因就是死里复活，对不对？他让我们再次看见是死里复活。所以你知道保罗在这里强调的并不是受洗的这个行为，而是受洗的这个意义，对不对？他是指的一个人借着圣灵的工作，他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对不对？他死掉了，这个死掉就是你整个旧造的生命死掉了，对不对？当你听见福音的时候，圣灵在你的里面感动你，对不对？赐给你智慧，明白过来了，让你靠信心领受他的恩典的时候，他在圣灵的里面有个工作，就是你的生命已经与基督同埋葬了，对不对？那个旧造的生命，就我们说到那个犯罪的生命，那个爱罪的生命已经埋葬了，对不对？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所以我们常常讲到一个什么，保罗说的，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这句话很重要的，它是个事实，对不对？新造的人绝对不是什么都没有改变的，新造的人不是在行为上已经完全， 但是新造的人在生命性情上被改变了，因为他的旧的生命已经归在了基督的死里面。对那个犯罪的，他不是自己去死，基督为他死，但是他在一个很奥秘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对不对？那个生命已经被圣灵归到了基督的死里面。然后我们的里面还有怎么样一个复活的生命，对不对？在基督里与他一同复活过来。所以这个点上你会发现那个复活的生命，对不对？就保罗在写给以弗所书里面有个点很奇妙的，他说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祷告第一章，他说第一求圣灵赐给你们智慧启示的灵，使你们真知道他；第二个打开你们的眼睛，使你们看见你们的恩召何等的指望；第三个求主让你们知道在你们的里面那个能力何等的浩瀚，那个是什么耶稣那个复使耶稣复活的能力如今也在你们里面，那个是复活的生命，那边是基督的生命在你们里面，和过去不一样的。所以当人信主的时候，对他与基督一同埋葬的时候，对不对？同时一个新的生命在他里面起来了，对不对？那个新的生命复活起来了，在他里面基督的生命。所以受洗只是宣告，对不对？宣告一个人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对不对？宣告一个人已经走上新的道路。这点就是保罗所见证的，当一个复活的生命起来的时候，他前面的道路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路加福音第一章他说你们曾经坐在死荫的黑暗里面，对不对？现在有个晨光照在你们，也把你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就是恩典不是我们自己选择走上去的，它是整个福音的大能，它把我们的脚指向了一个平安的道路，对不对？所以复活的生命要走的道路和过去的道路不一样的，它就是不一样。新造的人走的是一条新路，你被主带到一条追求公义圣洁的道路上面，走到了一条顺服义的道路上面。所以当你受洗的时候，你就是宣告，对不对？所以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问一个人，特别是西方国家基督国家，你去问你是基督徒吗？我是啊。为什么？因为我受洗过。或者是你相信你得救没有？我相信啊，我小时候就受洗了。对，其实这个答案不是完全正确的，对吧？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得救的确据，不是因为我受洗，是因为我已经与主同死同复活。对，圣灵在我里面的印记，对我的心与圣灵同证，对，我真知道就是已过，对吧？我因基督，我的里面那个定罪的生命，对不对？那个死的生命已经归在他的死里面，如今在我里面是神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所以这个才是受洗真正的意义。所以大家可以去想，就像割礼一样，割礼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信神，对不对？亚伯拉罕因信而蒙了割礼的约，对不对？割礼只是见证他，对一个印记，见证这就是我的名，对不对？他已经信了我。受洗一样，受洗是一个人真正蒙了圣灵的工作，他的心知道，对吧？他已经与主复活，对吧？圣灵是一个宣告，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对，你没有与主同死同复活，受洗没有任何意义的，对吧？受洗不能带你进入神的国，只有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你才能进入神的国的。所以，啊，当然，这个我不是说大家不要受洗了，如果因为受洗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耶稣基督也受洗，满足什么诸般的义，对，受洗是一个什么公然的宣告。为什么其实我们可能现在觉得受洗，但我们还是很快乐，对不对？每次受洗大家拍掌欢呼，但是受洗有个很深的叫做向着世界宣告，我不再是我，我是属于基督，对，我不再走过去的道路。特别是你知道在保罗时代，在初代教会，受洗真的是个挑战的。在那个时代受洗的人是真正信了的人，为什么？因为你受洗就可能马上会死掉，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受洗等于宣告耶稣是王了，对不对？或者是耶稣是胜过那个罗马君王的王，他们不再顺服罗马教廷，对不对？不再顺服，不是叫罗马政府，他们要顺服耶稣基督。所以那个时候受洗所带来的是真正的逼迫，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信的受洗的一定是信的，但是我们现在要恢复这个， 受洗还是很有意义的，它是可以见证我们的信心，对不对？我受洗也可以向我周围的人宣告，胡经纬不再是过去的胡经纬，对不对？我是基督徒了，对，也是让别人看见，你会在我身上看见耶稣的样式，新生的样式。所以这个也是，对不对？我们受洗宣告你与基督联合了，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疑问啊，因为以前有个人向我提过的一个疑问，他说好，恩典好，对不对？恩典我不会犯罪了，对不对？因为我不是犯罪的生命，哎，感谢主。那万一呢？万一我走回去了呢？对，你告诉我前面是新的道路，对不对？我走的平安的道，我要顺服。万一呢？万一我像那个狗一样，或像那个猪一样，呱又回去吃那些污秽的食物？万一我回去走到怎么办？还是回到恩典里面。第一，就像保罗说的，不可能。一个真正蒙恩的基督徒，你不会的，因为这不是出于你的意志的某个东西，因为出自于你新的生命。因为你会发现犯罪不会让你像过去那么快乐，对不对？因为我自己有经历，我曾经自己在罪里面也有很多挣扎，我曾经很喜欢做的事情，但是现在那个东西我做的可能当下有，我肉体还没有死，可能当下我觉得哎，但是你过后很难过的，对，你的心里很难过的。我曾经分享过，那个时候刚刚那个我还撞，就是头去撞地，就我真的是难过的，我不知道怎么办，就啊，就那种，就是那不是鼓励大家去撞地啊，我是在表明我当时那种心里很难过很痛苦的一段经历，就是为什么又这样做，你以前不会这样的。所以你的新生命让你不会越来越觉得犯罪很好玩很有趣，你反而觉得很难受不想，所以你不会回去的。你哪怕吃了一点你想吐，因为甚至你在基督里面越来越长大，你越不想去吃那个东西，你越吃真粮食的人，你不会想去吃那个东西的，明白？就是你越在基督你得着那种不犯罪的喜乐，你越不想去犯罪的喜乐的。尝过真自由的人不会再去被罪捆，不愿意被罪捆绑的。所以这是生命的一个本质。第二，神会管教。神说的原话，对不对？保罗那个希伯来书作者，神所爱的必管教的。所以大家去看一下大卫也好，对不对？约拿也好，所有的圣徒，每一个犯罪的哪个不被经历管教的，对不对？当他回去犯罪的时候，就是大卫现在这个罪中的时候，对不对？哪个不被管教的？而且有些时候神对你心意越高的时候，你所面临的管教会怎么样？会越大的，对不对？就是这个。所以大家不要讨厌管教，也不要觉得还有一个点，基督徒不是去追求管教，不是追求苦的，是神领导你的。但是有个点是神会管教你的，因为他爱你，他绝对不允许他的孩子在这个里面，所以你会经历很甚至是极大的难处，对不对？像大卫一样，你想他的难处，孩子，对不对？那种难处他怎么样？他只能匍匐在主的面前，对不对？然后结出公义的果子。所以神一定会管教你的。甚至你看保罗写给更多教会，对不对？有些在犯罪里面出不来的，神说什么？我把他的身体交给撒旦败坏，对不对？他要用很人觉得这哪是爱啊，爱应该是让我，对不对？身体健健康康的什么的，不不不，神对你的爱是让你的生命越来越像他的圣洁，对不对？他给你的是这个不是那个。所以当你在最终的时候，神必定拦阻你管教你。所以为什么不可能？就是这个，一个你的生命新生命不允许，对不对？一个是神必定会管教你的。所以还是那个点上，如果一个人万一他说我回到过去然后一直留在那里，又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没有，神也不管教我，我也不难过，你还没有尝到天的滋味，阿们，你还没有真正领受恩典，就是这个。所以就像提多书第一章他里面写的，对不对？他说若有人说我认识神，但他的行为，对不对？他整个的生命行为是与之违背的，他说这个人是什么？是可弃的。对，换句话他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是被可弃的。所以弟兄姐妹，保罗的这段经文就刚刚说的，其实他是再一次的否认恩典会使人犯罪的，对不对？这个错误的理解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已经与主同死同复活，对不对？他像一个确定一样，对不对？一个神的儿女 一定会有什么新生命的样式，因为你的生命里面被改变，对吧？你的里面，如果你的里面愿意行善，那里面愿意和过去不再一样，对不对？那你的行为一定会慢慢被改变的，你会活出复活的样式的。那同时我们也需要看见这句话也是保罗对每一个神的儿女的一个警醒和劝勉，一定要明白，也是这个为什么断乎不可，对不对？你会读到那种我们还可以在罪中吗？断乎不可，岂不知，对不对？岂不知什么？你的里面有了复活的生命。对，保罗让我们再次的确认你的里面那个生命的主到底是谁，对不对？你岂不知你的里面是耶稣吗？你岂不知旧事已过，在你的里面是新的了吗？对不对？岂不知你现在的道路不是过去的，是平安的公义的道路吗？所以这里面你也读到一个保罗的一个劝勉，对不对？特别我们读到的时候也是一个劝勉和警醒，对不对？求主帮助我们不再是懒惰的，而是在每一天在跟随神的日子当中，在圣的光照里面，对不对？我们要怎么样？加拉太书说什么？天天要脱去旧人的行为，对不对？而在神的性情上面不断的长进，对不对？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这个就是恩典，恩典把我们带进来，对不对？恩典扶持我们，恩典带领我们，然后我们整个的生命来见证恩典，所以世人可以透过我们来认识到底什么是基督的恩典，对不对？所以这个点上希望大家可以更多来认识恩典不会让人继续在罪中，也劝勉我们自己，我们既蒙了恩典，对我们的生命既然已经归主，我们就当每一天脱下旧人的行为，而天天披戴基督的义，对不对？在基督的恩典里面越发的长进，结出果子，因为我们的生命要来荣耀神，对，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这个是需要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写啊？因为有些属灵的伟人或者是属灵的前辈，圣灵会感动他写下自己的什么生平，对不对？或者是有些会让别人来写这个人的一个传记。你会发现每个人的生命不一样的，对不对？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恩赐不一样，服侍不一样，甚至有些看法不一样。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传记有一个同样一模一样的点是什么？他们的传记会分为上下册，上册是还没有恩典之前，对不对？上册是什么？旧的我，对不对？我曾经是怎么样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中间有个过渡，恩典临到他的时候，对不对？当恩典临到他的时候，当神的工作在他身上的时候，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对不对？然后进入下册，从此以后我的生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每个基督徒都是的。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当你我盼望有一天你当你回头看你的时候，你看见你的生命是上册和下册，然后中间有个过渡，就是恩典把你带进了恩典当中，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叫神的恩典，神主权的恩典，神是公义圣洁的，对，神的孩子绝对不是拿着恩典当特权的，因为恩典的工作它是激励你要去对付罪，它也是带领你要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式，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正确认识恩典。所以教会也不要怕传扬恩典，就是不要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先传扬一半的恩典再传扬一半的律法，不是这样，律法也是恩典，对不对？我们整个的信息都是在神的恩典当中，因为只有十字架被高举的时候，人的心被神的爱激励的时候，明白恩典的时候，它是你的里面被激励起来要来顺服主，对不对？所以不是辖制他，不是恐吓他。就像很多教会的奉献，就会讲很多教会奉献是你奉不奉献，实际奉献，你不奉献吗？神会怎么样的？你是用个恐惧的，不是让他明白恩典的，对不对？所以人明白恩典而愿意奉献，和你辖制他奉献是不一样的。教会就是要传讲神的恩典，主权的恩典，然后在恩典当中让人明白神绝对的圣洁公义，对，让人要来顺服神的话语，对，要来天天背上十字架，要来跟随主。所以感谢主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愿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真正可以来认识明白何为基督的恩典。主，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我们的心要被更新，我们的心要被照亮，是在你的恩典的里面，在你的恩典的流里面，主，你的百姓要越发的刚强。主，谢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可以让我们更多来认识基督的爱，也可以来认识我们的里面那个复活的生命。你的恩典指引你的百姓要越发的走在这条平安的道路上面，让我们深知道我们的生命不再属于我们自己，而是要归给恩典，要为恩典做见证。主，谢谢你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今天的话语都能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整个的生命不断的更新，让我们的行为也不断的被更新。谢谢主，愿你亲自的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愿主祝福大家。
感谢主哈，谢谢经纬弟兄带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其实我想问的是，你真认识恩典吗？其实我们是用一生的生命的经历来认识恩典的，其实还真不是一个知识性的一个认识。圣经的话都显明得很清楚，但其实我们是真的认识恩典的话，你自己的生命，我们的人生是来经历恩典，也来见证恩典，最后是认识恩典，是你自己真的经历过那个恩典浩大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对付罪的那个能力，你就真的明白那个爱的能力，爱的那个浩，那个能力在我们的里面很浩大哈。所以新约的核心就是恩典，新约的核心就是恩典，但这是我们用生命来认识的，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一个经历和整个的体现，我们来慢慢的来真正的来认识这个恩典在我的生命里面，它带给我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我越来越平安，我越来越喜乐，我相信他的话，我相信他的恩典的时候，他带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感动，也带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能力。然后你会发现你诶，那个罪好像原来会很吸引你的一些东西，诶，吸引不到了，你好像对那些东西就没有胃口了，那个其实都是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做的那个功。所以我们是用生命来认识恩典啊！感谢主，谢谢敬畏弟兄啊，很清楚的，很清晰的真理教导，很清晰的真理教导。但是我们之后，我们在生命当中，在生活当中是越来越认识这个恩典，越来越恩典。那我们今天呢是要有圣餐，有圣餐礼啊、那我们也讲一下这个我们为什么要领这个圣餐。我们是来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死。那十字架如果有啊、刚刚信主的还不太明白十字架，像啊、宝琴姐妹哈，还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这个十字架我们要纪念主的死，这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如果简单的你比较容易记忆的话，十字架有四个字，两个字叫替死，替我们死了，替死，还有两个字叫替活，替我们活着。替我们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经上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所有犯罪的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有人说他为什么一定要死啊？为什么耶稣基督一定要上十字架？他是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这个工价是要死，所以他替我们死了，他叫替我们死了。那他说明什么呢？说明罪的严重性，就是我们的罪是很深重的，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神是圣洁的神，他是非常恨恶那个罪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我嫉妒一下呀，或者是我论断一下哈，我的意念，我们可能会有可能我们会轻忽那个罪，好像觉得哎，我只是意念上头有点论断，意念上的有点贪心。但是上帝的眼中他是非常的恨恶那个罪，所以这个代价是非常的大， 这个用重价买赎，买赎把我们买赎回来哈，所以他付上的是生命的代价。所以我们一直听到那个宝血，宝血嘛，宝血的意思，上次以前我们讲过一篇信息，就是说耶稣基督如果他在做牧工的时候流了一滴血，那滴血有没有救赎的意义？有一次我们讲过哈，有一个牧师他就问那个宝血有没有意义，他的宝血的意思是说他整个付上了生命，它是整个的生命的代价，是这个，不是那一滴血那个有什么特效的什么功效，是整个的是付上了一个生命的代价哈。所以说明一个是罪的严重性，还有上帝的圣洁，他是恨恶这个罪的。所以他第三个就是恩典是极其浩大的了，就他让他的儿子替我们来死，这个代价是极重的，也说明恩典是极大极大的恩典。那么从我们来领受的就是恩典是极大极大的。那第四个是什么呢？恩典极大同时说什么？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是绝对的蒙爱的，我们是他深爱的，他不吝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死了，岂不将万有百百都赐给我们。同时也说明我们每一个人，你可能自己都不太看重你自己，上帝是极其爱我们的，那个我们是绝对的蒙爱的。不管你今天在怎样的软弱当中，不管你今天犯了什么错，你是绝对的是蒙爱的。这个确据我们一直强调，这个绝对的蒙爱的，绝对的蒙爱。好，那是替死的部分。那下面讲替活，十字架怎么替我们活呢？替活的意思就是我们接受这个恩典。今天讲恩典哈，其实两大恩典，一个是赦罪恩典，就是这个替我们死了，他就赦免你的罪。我们犯罪之后，我们悔改，他就赦免你了，就赦免了。一个是赦罪的恩典，所以刚刚纪伟弟兄其实非常的好啊，就是这个很多人就是说啊，那我犯罪了啊，恩典可以更显大嘛？哦，可以随便犯罪了？不是的，因为一个真正重生的人，当他犯罪，如果是真的重生了以后，他实际上意志已经被重生了，就意愿愿望他是已经不愿意犯罪了，他已经重生了，重生就我不愿意犯罪。那么他偶尔被那个过犯所胜的时候呢，他就会非常的懊悔，就是有一个特别痛悔的心了，因为这是我不愿意犯的，我已经重生了，就是我已经不愿意犯罪了，那我偶尔犯了一下，哎呀，我怎么会犯我这个不想犯的，我不愿意犯的呢？他会有一个非常的一个痛悔，又有一个痛悔的心。但是呢，又领受了神的恩典之后呢，我们就不会留在那个内疚感、那个控告的里面了，就是我们会转向恩典，但是其实是有一个懊悔之心，但是你又不留在那个内疚感，因为就老是控告，就开始控告了，哎呀，我怎么这么糟糕。我们会转向他的赦免之恩，就赦罪了，你就没有，就不再背那个内疚感，那个罪疚感就会一直在折磨人的那个罪疚感，我们就不背那个重担了，你就会被释放。所以赦罪之恩是赦，就释放我们得自由了。那第二个恩典是称我们为他的儿女，就是儿女的身份。这个恩典也是非常浩大的，就是我们是他的儿女的这个恩典。那我们现在我们接受，我们相信父的保护，我们父他赐给我们尊贵荣耀，尊贵为冠冕，他赐给我们这样的身份，然后有一个绝对的，他是我们的天父，绝对的爱儿子的那个儿女的那个蒙爱，绝对的被爱。当我们真正接受恩典，就是你相信他的话，你相信这个父他是保护你的，他是赐给你荣耀的，你是荣耀的，你现在是荣耀的儿女，尊贵荣耀的，我们就有了什么？我们就有了安全感，我们就有了价值感，你就有了尊贵感，你有一个绝对的一个蒙爱感。那么这个感动其实也就是圣灵的感动，我们就这个接受神的话语，相信神的话语带来的那个感动就是圣灵的感动，而这个感动就成为我们的力量，就你每天生命你就有力量了，但你相信我是被爱的，你马上里面就会有一个力量，相信你自己是平安的，神的保护，你马上就平安了，就生出了那个平安喜乐的生命，然后他带给我们这个生命力，带给我们这个生命的力量，这个生命力，有这个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能听见神的声音了， 你不常常说怎么听见神？你先要有一个蒙爱的确据，有一个儿女的确据，你是儿女，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能听见慈父的声音，而那个力量让我们也能够行在，你能听见神的旨意，也能够行在神的旨意里面，也能够行在他旨意里面啊。那么所以这个是替我们而活，你就发现那句话就加拉太书里面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就替我活，就我因信他的而，我因信他而活，我因信他给我的恩典而活，我因信他的这个真理，我就里面的感动是不一样的，我就里面常常受圣灵的感动，我就有力量，我的生命是有力量的，是尊贵的，是平安的，我们也能行在他的旨意当中啊。那还有一个就是每天活在神的恩典当中，因为他其实不是要来定罪我们，他一切的一切就是要来显明他是恩典的神，他是爱你的神。那我们每一天人会忘记，我们人是靠自己的，我们是靠自己的，我们不是靠恩典的，所以每一天都要在祷告当中，我们再一次的确认我们的身份，我们再一次的进入那个恩典，我们是靠着恩典而得那个圣灵的感动，然后得生命的力量，我们才能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领圣餐哈，十字架的意义。如果你不知道十字架什么意义，就四个字，替你死，替你活。所以十字架是一个爱的记号，所以宝琴姐妹她刚刚啊，刚刚来到我们当中哈，她是一个爱的记号。为什么好多人挂个十字架呀？蒙爱呀，不是所以那个什么什么形式，蒙爱是爱的记号，是恩典的记号。我们是活在他的恩典里面的，我们也是靠着这个恩典每天才能有力量，你才能够行他的旨意的，你也才能背你的十字架的，靠着恩典，我们每天活在恩典当中啊。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领圣餐啊，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十字架的意义我们再讲一次哈。那我们先，所以呢我们一般领圣餐是这样，我们先唱一首诗歌，然后我们会有那个罪，我们会有一个表格，然后我们先有一段时间，我们先让圣灵光照我们哪些地方我还不知道那个罪，就我的罪可能我还不太知道，所以我会轻呼他，如果我还不知道我就会轻呼他了啊，哪些罪然后我们需要悔改的，我们然后悔改之后神就赦免了我们，他就赦免了我们，我们领受这个赦罪的恩典哈。所以我们先来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然后我们会读一下那个罪的几张表格，然后有一点祷告。